中国近代教育开篇之，让我们掌声欢迎王老师。
谢谢大家，好，谢谢。今天这天气不好啊，今天是入冬以来呢最冷的一天啊，而且是西北风刮的柔柔的，是吧？这么多这个老师啊，我们书友们啊，能够来听我的讲座啊，万分感谢啊，万分感谢。这个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姓王，叫王杰啊，三横一竖的王啊，这上面有是吧？杰呢，上面是个木啊，底下四个点儿啊，说白了是水上的木头是吧？对这个简化这个杰呀，确实我也不太喜欢啊，一看这就水上的木头没有根儿，对吧？这个我还是喜欢咱们那繁体那个，对吧？咱繁体那个那人字旁是吧，人杰地灵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在呢都用这个，咱就入乡随俗是吧，入乡随俗。这个我工作单位呢是天津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啊，我先给呢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教所是干什么的，好吧？高教所呢，应该说是比较封闭啊，社会上知道的人呢不是太多，因为高等教育研究所它就是负责做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是搞学术研究的。啊，搞学术研究的，一般呢我们研究的内容呢有高等教育史啊，有这个高等教育政策，比方咱们说这个大众化教育下啊解决上学难的问题啊，属于教育政策啊。高等教育比较，比方说啊我是天大的，那么我们做呢天津大学与麻省理工啊，就是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说 MIT 啊，与他们的比较啊。比方我们今年年初搞了一个工程，叫做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这个呢就是针对着美国 MIT 提出来啊工程型人才领导力培养啊，这都是属于人才竞争的培养模式研究啊，主要是搞这些的。所以呢搞这些呢它有一个缺点，比较小众啊，或者说比较封闭是吧，和这个社会上接触就比较少。今天呢来参加咱们这个讲座呢，有一个源头啊，这个源头呢就是天津市搞了咱们那个藏书的评审啊。评审呢可能有的在座的先生们也被评审为什么藏书人物，对吧？我呢也有幸呢被评上，评上以后呢这个今晚报的王振良啊，王先生就跟我说，这个图书馆这儿啊经常搞讲座，您是不是也为咱们这个既然是图书圈里的嘛，你也为这个做点贡献啊？我说这个盛情难却，但是我说我不一定能讲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对象啊，它不太大众，这是我们难点啊。你像孙立群老师，那都是很有名的人物了，是吧？这个他们所讲的呢，属于历史人物，啊，易中天啊，他们讲都属于历史人物，是吧？这个历史人物呢，可能大家呢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但是他感兴趣，有故事。 那么做高等教育这个研究呢，我们主要做学术研究就坏了，他这个方面的东西少，怎么向大家讲呢？这就成我们一个难题，对吧？而且我问了一下，我说我请教一下，我说咱们这种讲座，这个听讲座的对象都是有没有固定的人群啊？他告诉我没有固定人群啊，都是大家呢在图书这块喜好的，愿意听的就来。我们都知道社会上藏龙卧虎啊，这个在学校里边讲可能好讲，在社会上讲不好讲啊，因为社会什么层次水平的人都有啊，研究哪一方面的都有啊，所以这样的话更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啊。作为我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学术背景呢，我也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我本人呢是师从陈振江老师啊，南开大学近现代史专家啊，所以呢我的自己的出身也是近现代史专业啊，近现代史专业。怎么转向教育史了呢？这里有这样一个岔口啊。我当时做研究生的时候呢，陈老师呢是南大历史系的系主任啊，罗树伟先生呢是中国这个天津社科院的历史所的所长啊。当时就感到呢，近现代史这一部分，那么教育是个特殊现象啊，大家都知道。那么作为近现代啊，从清末一直到解放前这个阶段，我们中国社会是一个多动荡的社会啊，在这样一个多动荡的社会中，什么发展的比较快？除了近代军事以外，还有近代教育发展。我就觉得很奇怪，尤其是呢在五四运动前后啊，我们说从清王朝啊被推翻以后，1911年辛亥革命啊，然后是袁世凯83天洪宪皇帝啊，然后再到什么呢，1928年北伐成功，这段我们看一看，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说，政治上多元，军事上多极，但是思想上空前活跃，教育非常发展。这个现象就值得研究了，啊，值得研究了。我们现在看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无政府主义的传入啊，哪怕作为我们教育思想的啊，杜威的教育学说等等啊，包括我们自己教育流派的出现啊，高等教育流派的，哪怕连职业教育流派的，大家比较知道的，比方说陶行知、黄炎培啊，高等教育的蔡元培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什么原因啊？我呢做研究生论文就做的这个研究，但是由于呢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啊，改革开放我们现在经过几十年啊，大家这个文化空前繁荣，各种研究学术观点啊百花齐放，那个时期改革开放刚开始，所以这个在学术范围内研究还可以啊，就没有拿到外面搞，这样呢也确定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就对呢近代教育感兴趣。那么在教育这个范畴里边啊，今天呢我给这咱们图书馆呢带来两本书，这是我今年出版的两本书啊，一本的名字呢叫做《学府典章》啊，没有 没有那个黑板我就不写了。学府啊，学就是学校的学，府就是府地的府啊，典啊，典章就是规章制度啊，学府典章。另一本呢是《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啊，大概这样两本啊，这是今年出的。那么这里边呢主要讲的还都是关于教育的研究啊。在教育的研究中，我又发觉中国近代教育天津是领跑者啊，天津是领跑者。所以呢这个观点在前几年天津社会科学啊年会的时候啊，我就讲了这个观点，而且我这个观点的文章啊收入了他们的论文集。我看了一下，后来这个观点在天津使用越来越普遍，不仅局限于教育，而且包括天津的近代史大家也是这么看的啊，扩大到什么啊，中国近代社会看天津啊。那么可是中国近代社会看天津，看天津有哪些是天津的亮点呢？我们都知道，一说就是五大道的享阳楼啊，意式风情区，这好像是天津的近代看天津的亮点啊，那是固化文化，我们看作啊，建筑嘛是一种固化文化。但是从另外的内涵上来讲，看天津应该看的方面不只是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天津的经济啊，天津的经济，天津的教育，天津的军事啊，最近讲小站练兵问题啊，天津的军事，还有一个天津作为中国开放窗口的作用啊。如果说天津城市化的进程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那么就是清末民初啊，第二阶段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啊，两个阶段。那么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确立为中国近代教育看天津，我就不把天津的历史敞开了，咱就集中在教育这一点上说一说呢我的一些认识啊，我的一些认识。那么呢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天津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领跑者。天津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领跑者，这里是指那天津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许多个第一啊，其创新性在清末民初之际无人能比啊，无人能比。讲到这里呢，我们得稍微往前面倒一点历史啊。我们说中国近代教育的出现在什么时期？中国近代教育的出现应该说是在1840年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啊，它的标志就是洋务学堂的出现啊。这种洋务学堂不是咱们办的，应该严格讲叫西学。这种西学呢是谁办的？是西方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叫西学啊。严格说呢，它的名字呢，当时还不叫洋务学堂啊。在这个之前，中国没有西式教育啊，没有西式教育。如果我们翻看一下教育史，我们就知道，在清末，我们的书院进行过改制。书院啊，改制 怎样改呢？是把书院那种以经学为主啊，经学大家都知道是儒家经典之说啊，也就是说呢，以孔夫子的代表作啊，这为一家之言的这样的一个啊为主的一种教育，忘了实学教育发展啊。所谓实学，就实实在在的实啊，这个实就是经世之用之实啊。但是这个转变啊实在是太慢了，而且呢没有脱胎换骨啊，也就是用白话说呢，换汤不换药。所以我们的书院的实学改革是失败的啊，因为整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世界上社会的发展，已经走进了工业社会啊，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呢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啊的一种标志性的一种综合国力。那么随着科学技术时代的到来，那么以科学技术现代啊这种科技为知识的这种教育在西方已经得到弘扬，而在我们仍然是在一种四书五经这种经学为主的教育方针下，所以你书院再改它也跟不上世界历史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打开了，我们看到人家那样的铁甲军舰开进来了啊，人家那个大炮一门大炮顶我们多少土炮的威力啊，看到洋枪并不是说咱们念念护身符就能抵挡得住的，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知道哟，我们这个教育看来是落后，但是中国人自己没有办洋教育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那时候有一句名言啊，郑观应他们说啊，这还是睁眼看世界的人，说什么我们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啊，这里没有黑板就不好写了啊，师就是以西方啊，夷咱们把西方作为啊西夷啊，说人是蛮夷啊，师夷就是向人家学习啊，师就是学习，以人家为师是吧，以什么好制人家，制约人家，限制人家，咱还抱这种幻想，还认为我个儿大，我天朝大国，对不对啊？所以还是这样一种思想。在这样一种思想下，我们想到的不是教育，我们想到是什么，我们想到先练点新军是吧，先练点新军，先买点这个枪炮是吧，跟人比划比划。1860年又有新的变化啊，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啊，不是一个国家打我们了是吧，世界上这么多列强来打中国，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和诸多国家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啊，我们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光买枪炮不行了，怎么样，我们得自己办洋学堂啊，我们来自己培养人才。因为当时呢这个属于洋务派啊，提出了呢求强求富的口号啊，求强求富，他首先怎么样，五口通商口岸都打开了，你必须得跟人通商，通商首先要解决一个什么语言问题，得说话对吧，你是话不通你就没法通啊，这个商你没法通，那说话你就得培养人呢。曾经呢这个有一个史料讲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呢，英国派使节来和我们谈判商贸的事情， 人家使节到了广州了，啊，然后跟咱们谈这个事，咱们语言不通啊，语言不通，但我们礼节很厉害，啊，一开始一个县官人家求了几次都见不到，啊，而且人家上了那个。带的是英国女皇带有手谕的，咱们说带有签字的，现在来说啊，通商的文书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咱们认为平等是什么呢？要求人家的使节见我们的大臣，见我们的这个皇帝。要三拜九叩是吧，要搞这些。人家国外呢就不接受啊，国外的观点是我们是这个通商国家啊，属于彼此友好国家，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啊，是一种平等的国家，友好不友好咱先搁下啊，先说起码是一种平等的啊，那我们对你叩拜是一种不平等的，我们派出的使臣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就由于我们这些的观念错位和语言上的问题和所谓文化习俗上的问题，人家三次派来人都被我们可以说是无理的拒绝了。我们作为县级啊、州级啊、省级啊，乃是中央，没有一级有明智的人弄得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谈不拢怎么样？武力解决是吧？武力解决。所以吸取这个20多年以来啊，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些经验教训，所以呢洋务运动开始感到呢要办洋学堂啊，不办洋学堂不行啊，要办洋学堂，办哪些呢？首先要办那些方言馆，啊，咱们都知道上海有方言馆，是吧？广州有方言馆，啊，一开始很多地点都办有方言馆，现在我们叫外语学校，是吧？或者外国语大学，那时非得叫方言馆。这个方言是什么？实际呢就看着我们国家的一种心态，把人家西方国家的这种语言作为什么，作为地方语，方言不就是地方语吗，对吧？我们现在一说啊，哪个山区现在还土家话啊、客家话说作为方言啊，那是不是，那是认为我们中华地区的话那都是正统，那我们中华以外国家的都算方言。而且你说我们现在西语或者洋文朝廷不接受啊，从这里我们看出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清末那种自大的心态呀，这种自满的心态呀，是吧？明明清末呢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个空架子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还不能虚下心来啊，认真地向世界学习，这确实是我们错过的一次机遇。咱们都知道这个日本的明治维新啊，日本这点确实是比我们要反应快了一点啊，美国把舰队啊往日本海边上这一沉，对吧？往那一摆，沉我指陈列的沉啊，日本就感到了压力了，不用两次鸦片战争去打啊，日本的维新自己变化得很快，所以日本有它的特点，它这个民族善于吸收外来的文化，因为他岛国地域问题可能有关系啊，他这个民族比较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包括过去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吸收，对吧？ 我们广这个很这个乐于说输出我们的中华文化啊，但是我们的吸收就比较保守。所以美国的很日本在那个环境下它变得非常快啊，它明治维新很快就改变了自己国家的状态。而且明治维新首先啊，它除了国家制度以外，那么教育制度是它维新的主要内容。所以它西式人才培养那没有什么阻挡就上去。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啊，我们一开始呢，我不说吗，1860年以后我们开始建什么，建方言馆啊，建方言馆啊，一直到1880几年以后我们开始建什么，建这些武备学堂啊，啊军事学堂水师学堂啊等等这些。1860年到1880年期间我们有什么福州船政学堂啊等等这些商业型学堂，我们才开始了洋务的教育。这是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教育，或者说是西学。这种西学的开办也是非常艰难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清末有一个教育政策，这个教育政策是这个可以说是一把尚方宝剑啊，一直横在不仅是教育的头上，也横在整个社会的头上。八个字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不准全盘西化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办西学还得以中学为根本啊，西学呢还是那个思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做那个帮衬，实际对吧，为用，使用技术性的体制不能变，思想不能变，政治原则不能变。可清末的这些东西和世界落后的太多，你不能变的结果是你的教育是搞不好的啊，搞不好的。那么呢，我们看随之我们又一个教训啊，随之又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我们都是甲午战争啊，1840年啊，1856年对吧，然后是1894年对吧，甲午战争，甲午海战，咱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啊，同时宣告了呢洋务运动的失败啊，你求强求富全失败了。这我们才看到啊，这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东西不行啊。我们的教育看来是没有搞好啊。那么进行反思，光绪皇帝啊，1894年底下强国诏书，征求那么呢各方面的意见，怎样才能强国啊，怎样才能强。到这个时期日本的西式教育已经成为体系了，我们还在那徘徊不前，还在那徘徊不前。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就先把大背景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比较粗啊，线条比较粗啊，不然的话说起来呢，这时间就不够，是吧？一说戏这就半个小时出去了啊。那么咱们书归正传啊。还说天津，既然说近代教育看天津，那么从1860年以后天津的近代教育怎么情况呢啊？那么我们说天津的近代教育凸显了创新性的特点啊，凸显了创新性的特点。天津啊，是我国近代工业技术学校的开端， 这句话呢是咱们天津的历史学家张大年先生啊他的话啊，他在天津教史上写的。1880年10月，在天津设立了电报学堂，啊，开设了电报实习、电磁学、材料学、电报地理学等近20门课程，啊，培养电学和发报技术人才。这呢是我国近代工业技术学校的开端，啊，这之前是没有的。1881年8月，天津设立了天津水师学堂。水师学堂分为啊驾驶、轮船管理啊两个门类，开设有驾驶法、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等西方课程啊，而且开设有呢实习课啊。北洋水师学堂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啊，这是我国最早的军事科学学院和海军军官学校。1885年，天津开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武装的武啊，备份的备啊，准备的备。北洋武备学堂为中国陆军学校，啊，仿照西方武备学院之制设立学堂，选派德国人充当教师。1890年，北洋武备学堂还增设了铁路工程科，啊，这个学堂被郭凤岐先生啊，咱们都知道郭先生是搞咱们天津史研究的啊，是咱们天津地方史志办的主任是吧？被郭先生呢称为呢开中国近代陆军技术学校的先河，啊，开中国近代陆军技术学校先河，嗯，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天津这个近代教育确实是啊，都是一个个开某一方面先河作用，也就是示范效应的学校，啊，这个了不得。不仅中等教育如此。高等教育也是如此。1895年10月，天津建立了北洋大学堂，啊，北洋大学堂是由中国政府行使教育主权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啊。北洋大学堂设立之初，设立了四个学门，即法律、采矿、机械和土木。这四个学门都是19世纪西方国家最先进的学科。我们现在这个，我看在座有很多老同志啊，很多老同志呢，孩子凡是参加高考了的，都知道选专业啊。我刚才所说的学门学科啊，其实呢，它按教育范畴概念，它比专业大啊，但是呢咱们选过专业的人就都理解了啊。比方说土木工程学门啊，这底下又可以有啊土建专业啊，有建筑设计专业啊，有呢暖通专业，暖通什么？冬天供暖气的，哈哈，暖通专业啊，给排水专业，自来水啊和排水啊，它分成专业啊，但它呢上面是学科学门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北洋是第一个啊，北洋是第一个。自北洋大学堂设立以外，1898年，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对吧？1902年以后，各省，比方说袁世凯在山东设立呢山东大学堂，啊，李提摩泰啊在山西啊创建了呢山西大学堂，啊，同时呢，比方贵州省有贵州大学堂啊，四川省有四川省立大学堂等等，啊， 这个背景咱回来再讲啊，咱回来再讲。一展开就太多了啊，一展开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到了1919年，天津又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啊，南开大学建立，打破了自北洋大学建立后20多年间大学官办的模式，啊，大学官办模式，开创了中国大学私立的先河。在这里呢，我稍微呢就这个他们的教育本身作用说两句。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1894年天津开办的北洋医学堂啊，这个医学堂啊，它除了对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外，它的开办方式呢是一种把理论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的模式，啊，就是它不光是培养咱们像这个职业技术教育这层次能动手的，能够比方说做这个现代医学解剖等等这些的技术人才，而且呢，它把西方这种医学的学术研究也带进来，啊，这个在教育界都是有这个突破性的作用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中国近代教育看天津，啊，我从宏观上举这些例子，是讲说明呢，天津在这个近代教育中，确实起到了领跑的作用，啊，确实起到领跑作用。那领跑作用，我刚才讲的只是一个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啊，只是从时间角度来看，那么呢？从内涵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天津近代教育实践创造了天津模式和天津道路啊。怎么叫做天津模式和天津道路呢？我这里呢做个比较，把京师大学堂啊、北洋大学堂和呢山东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给大家呢稍微做个比较，大家就能有感觉了啊。北洋大学堂建立，那么呢，咱们知道是1895年啊，1895年。那么早于京师大学堂啊，它的背景呢，就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啊，光绪皇帝呢下谕全国，那要求呢。赶紧啊，提奏呢，这个强国啊救国的方法啊，强国救国之策啊。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甲午战争啊，作为直隶总督的谁呀、李鸿章对吧？这是洋务重臣了是吧？那只好被免职了啊，只好被免职了。免职情况下呢，天津这个洋务这个就出问题了啊。我们知道啊，全国洋务当时是看天津啊。李鸿章这一倒，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失败。虽然是这样，但是洋务这股力量并没有马上就啊散失，是吧？这个清政府派王文绍啊，也是北洋大臣啊。直接呢兼直隶总督，接替李鸿章。在天津呢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啊，叫盛宣怀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这个我连续呢协助这个两个电视台啊做了两个片子，一个是中央台啊，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探索发现》，啊，我们做了个3集的电视连续片，叫《国之大学》，国家的国啊，《国之大学》。这个呢是讲北洋大学创建的啊，背景和如何创建的啊。那个因为一放的话就将近2个小时，今天也没法放给大家。再有一个呢，帮助常州电视台 做了一个十集的电视连续片，叫做《盛宣怀》，这个在电台就都播了啊，电视台、中央台也播了啊。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网上现在也能看啊，网上也能看啊。这都是前年、去年搞的啊，前年、去年搞的。这个脚本呢，我都有的，我帮他们起草，有的我帮他们审定过了啊，都正式已经什么的。作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啊，盛宣怀是什么人物呢？他有两个辉煌的头衔，一个头衔叫做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啊，父亲的父，这个称呼了不得啊，这不是我给加的啊，这是咱们很多教育界研究结果公认的一个头衔。再有一个头衔，中国近代企业经济之父，这也了不得啊，这也了不得。盛宣怀啊，常州人，这个人啊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他的父亲和爷爷啊，曾经呢都是中了这个进士啊，这个被封了官的啊。盛宣怀呢，他就是属于那种有点高考这个不太感兴趣啊，所以也屡试不中啊，屡试不中。他比较注重什么？叫做经济适用之学啊。这样的话，他的兴趣点呢就不在做八股文章里啊，就在呢关注啊这种很多社会的这些实学方面啊。他肚子里存有很多案例，说这个淮商怎么搞的啊，徽商怎么搞的，哎，徽商这个盐是怎么解决的，那个米是怎么解决，他这些他特别精通。他初露头角啊是在他16岁的时候啊，16岁时候呢，他们老家也是义和团运动啊。在这个时期呢，他父亲因为属于这个富裕家族，又是当官的啊，所以当时候呢朝廷给他调走了啊，调到呢这个从家里啊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什么，去做盐道啊，盐道啊。调到那去以后呢，他这个盐道不好办啊，盐过去是盐铁是官营啊，不许私营啊，就是咱们这个盐啊和铁是不能私人啊，私人经营的啊。盐道到那去呢，正好是这个川，就是四川淮啊，淮河流域，它两个产盐地啊，在它这个贵州这个地方来争它的领地。它到呢新到盐道，它不好办，所以一时解决不了，一时不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呢。如果上交到朝廷去，那你新的盐道这个刚到任，你就这么大问题出现了，这不好弄。所以他父亲愁眉不展，盛刚愁眉不展。盛宣怀才16岁，他知道这情况以后，他自己啊草拟了一个叫做这个川淮并义的这一个奏章，然后给他父亲，就给他父亲出了一计，怎么解决这个哎盐业纷争问题。我们曾经看过有些电视剧是吧，这个为了争盐业，这个盐帮、曹帮啊，经常打啊，在四川，在这个啊江淮一带打头破血流，这个盐，这个盐道是非常不好当的啊。所以呢，他父亲看完这个计策，非常好，啊，当时就拍案叫绝，而且按这个把两边人聚到一块儿以后进行调节，这计策就是说，双方谁也别争，双方的。你所受益的部分啊拿出来，我这个地方我是管辖，你每年你受益多给我多上，受益少少上，是吧。当然这个方案很复杂的，不是我这么一两句话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很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啊。他出了这主意以后，就展示了呢他经营的才干。到了17岁、18岁， 就被推荐给谁呢？当时啊，李鸿章，李鸿章不带着淮军吗？是吧？就当时推荐给李鸿章。李鸿章一开始呢，拿他也没有很重视，年轻人，对吧？就收在身边了，因为有他父亲啊，有他爷爷的关系，是吧？收在身边，收在身边以后，啊，李鸿章跟着李鸿章办洋务，有几个事情都是他来帮李鸿章解决的，所以李鸿章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个奇才。到1972年，哎，不是1872年，到1872年啊，这个李鸿章调到天津的时候，那么就把他一块儿就带到天津来了，啊，带到天津以后，我们就知道后续的很多盛宣怀的故事，啊，比方说开滦煤矿的事情，啊。比方说咱们都看到有个这个讲这个湖北啊，湖北这个张之洞啊，搞这个铁矿，然后搞这个铁厂啊，结果搞不起来甚至破产，怎么把盛宣怀借过去，然后从李鸿章这借的盛宣怀，借过去盛宣怀就给他起死回生啊。那么盛宣怀这个人就显示了他在洋务经办上的奇才。当时人们讲什么呢？被他把他形容成了一只手捞16颗夜明珠的人啊，就是当时的人给他形成的，叫什么呢？像我们知道当时洋务啊，船运啊，邮政是吧，铁路啊，煤矿啊，银行，在这些领域里几乎都能够看到他在主管，他不管的少啊。中国的第一个银行是来自官办银行，来自他创办啊。所以这个人物是搁在哪个那洋务搞不下去的，他就能够起死回生，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很有实力。那么盛宣怀一只手是捞16颗夜明珠干实业，另外一只手干什么？干教育。他有实力来源于啊，他对教育的认识啊。曾经呢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李鸿章，哎，说到盛宣怀，他叫唐文之啊，咱们一说都知道。说当世论功政绩者，说李鸿章政绩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功实以学校做根底，根底就是根本啊。正因为他以学校做根本，他开办了很多学校，所以他手里有人，他有现代人才啊，现代人才。为什么他能干那么好的事业？洋务事业这么多方面都由他能够一手掌管来盯着啊。我们可能都知道红顶商人胡雪岩，对吧？胡雪岩当时慈禧太后都找他借银子，最后胡雪岩败在谁的手里呢？败在了盛宣怀的手里。胡雪岩呢，从经济上来讲他属于私人经济，盛宣怀是官商啊，他是官商，他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他所经营的实业部门，包括他经营的银行，现代银行，胡雪岩还属于钱庄性质，到他是现代银行，绝对是大鱼吃小鱼的节目，啊，就是他就更高一重，他的经营手段更高，更现代化一点。那么作为他来讲，就上书朝廷啊。甲午战争以后上书朝廷，叫做呢这个强国必相兴学，兴学必先出才。为什么？就是说兴学强国，他就提出这理念，我们国家要强怎么样，先得办学校啊，办了学校有了人才了，国家自然就强了。 他提出来这个以后，他把这个奏章上给光绪皇帝，啊，光绪皇帝当时就批了。奏章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他是先上给直隶总督王文绍，王文绍在当时1895年的9月30号，啊，奏章400里马快递送到北京。北京光绪皇帝哪天批的？10月2号就批了。就看这个时间抓得这么紧，大家可能知道，在清末驿站呢，啊，这个送邮件都是驿站，驿站不是这种军情，很少用400里马快递的方式，是吧？啊，一般的常规都是常规走是很慢的啊，只有紧急军情一般才用这种快递方式。而把这个建一所大学这个作为这么样一种方式来报上去，啊，也可见当时建大学这个重要性。而且皇帝马上就批，马上批，马上就建，啊，马上就建。在这里边呢，这个他呢专门有句名言，啊，他说日本自维新以来，按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啊，不但陆军海军啊将校皆取材于学堂，即今日之外部出使驻员亦皆取材于内科矣。制造枪炮啊，矿造啊，陆工都取材于机械工程学科啊，地学学科，化学学科。仅11年时间，他用的词叫惨然大悲，啊，灿烂的灿啊，惨然大悲。说人家日本学习西学10年就发达了，我们中国用10年时间也能赶上日本，啊。他报上去以后，那么呢，光绪皇帝呢就迅速批了啊，迅速批了。批了以后呢，那么呢，我们知道啊，我查了一个东西，就在咱们天图查的，那在咱们天图查的是北洋官报啊，还有一个叫做泰晤士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啊，当时的名字就叫北洋大学堂啊。这个说到北洋大学堂啊，在史书上说法不一，名字说法不一，在这我为什么得说一下。当时盛宣怀的奏章叫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病，啊，叫中西学堂。到王文绍那儿呢，王文绍改了，给他改成呢天津西学学堂，啊，西学学堂。为什么改西学学堂？就说呢，这个学堂和当时所有的中西学堂不一样，当时所有的中西学堂很多都是以刚才我说的那个方针，教育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啊，这样来建的，啊，而这个学堂呢没有中学，直接就是西学拿来就按西学办。他的这个规划人是谁呢？盛宣怀找的当时在天津办教育的丁嘉丽，美国学者啊，这个他呢是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的这种办学模式来创的北洋大学，啊，来创建北洋大学，课程设置，啊，学制时间，啊，教员的引进，啊，都是这样，都是按西式的，所以他这个学校，啊，没有那些所谓中西学堂的礼仪。我们知道中西学堂规定，啊，给孔老夫子应该进香，这礼仪对吗？这个在皇帝的生日、太后的生日啊，要停学，要搞祭祀，是吧？要搞祭祀，啊，中西学堂的老师呢，有一部分都是啊儒学的老师，啊，咱们说的都是这个长袍马褂式的，是吧？学生要用中式礼仪来进行。这些在北洋大学一概没有，全都西式， 直接西化。为什么？国家急着用人，是吧？急着用人。所以呢，批下来，我看那些报道啊，像《北洋官报》，咱们是10月2号批的，11月份，清政府批了一个文啊，关于拨款的文，就成大学堂，啊。这个我刚才说了，《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上面 ，university 啊，不是 class 啊，也不是什么、这个是，而且它这 university 后边呢，括弧里写着北洋大学堂，啊。所以这样的话，当时凡是从朝廷下来的文件，带有大学堂字样的，直接就到天津了，啊，因为就这一个。没有第二个啊，直接就到天津。这里边，那么北洋大学堂在教育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在这给大家介绍几句。一个呢，就是它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啊，树立了在中国创办西式大学的典范啊，树立了创办西式大学的典范啊。这个上面呢，就是我前面讲过去了啊，举的例子，大家试着看，因为我光注意讲了，没注意翻页啊，大家随便看一下。盛宣怀在奏章里就讲到啊，头等学堂本年逆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30名做末班，啊，到年底。啊，到第四年底，啊，就是考核给予出堂毕业，啊，说我所办的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啊，它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啊，就是这样一个定位。所以呢，这个它的办学层次很高，一开始它设有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啊，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学制都是4年。那么招生先进来，先进二等学堂，二等学堂相当于预科啊，二等学堂完了以后进行考核，合格进头等学堂，头等学堂4年毕业，大学本科，啊，大学本科。大家会说了，你这个怎么能来确定它是大学层次呢？啊，确定它为大学层次，是这样一个情况。一个作为预科，美国在当时高等教育里就有预科，啊，为什么？美国的高等教育当时也是因为招生生源不足，啊，开设预科，我做前期培养，然后再上大学做本科，啊，那么呢，我们北洋这个方式和它是同样的，啊，因为它是按哈佛来做的，所以也是同样的。再有一个。他的毕业生4年以后本科毕业，啊，说他怎么算毕业呢？在天图又查到一个材料，就是咱们中国啊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留学的，北洋大学堂啊，1910年出国毕业的一个材料，啊，上面有王宠惠啊、王宠佑啊等等这些人的名字。啊，后边我回来介绍一下王宠惠何许人也啊。这些人直接到美国的重点大学，像康奈尔啊，像耶鲁啊，直接读研究生，而且是免试的。现在我们国家大学还没有一所说在国外重点大学可以免试读研究生，没有啊。所以我一来就说，我说我们那是真是和世界高等教育接了轨了，啊，我们现在的水平还真是达不到。我们看看世界大学现在排行榜，前100名没有咱们，前400名里有咱们，啊，是吧？当时西方大学对中国大学有个排名。它是 ABCD 分为4个等级，现在也是分为4个等级，在 A 级里边的 A 加 A 就是中国的北洋大学堂。所以他的学生本科毕业直接送出去，不用考试。所以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或者其他方面的开拓者，后面我介绍几位回来大家了解一下，真是值得我们天津骄傲的人物啊！我总感觉我们宣传不够，我们天津的很多值得骄傲的人物咱们都不知道。前些日子咱们水产教育百年啊，天津搞了一个水产教育百年，我去了啊。那么水产教育当时就讲了，水产教育一百年，天津的水产教育在中国水产教育里是第一，它是最早的一个，1910年啊，其次是浙江的1911年。1910年水产教育的创办者之一，他的校长，首任校长孙凤藻，北洋大学毕业生啊。后边我把有些学生一介绍，大家就知道天津这个地方真是出人才啊。这几个片子咱们大家看啊，我这个讲的有点快啊。这就是盛宣怀啊，我刚才不说了吗？这是第一个大学，这是第一点开拓性表现。第二点的开拓性表现就是西学体融，它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它是西学体融啊。整个办学模式我就是按照人家的办，我的课程就按照人家这教，我的人才就按这样培养啊，就按这样培养啊。第三点开拓性呢，就是学科的设立啊。这个学科设立可了不得啊，中国最早的现代法科在北洋啊开设，1895年一设就有法科，法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就是后边我要介绍的王宠惠啊。王宠惠是中国人作为国际海牙这个法庭啊大法官，而且是正法官的第一位，是孙中山临时政府的首任外交总长啊。他的事情呢后边我再给详细说说啊。那么第二个学科就是工程类，土木啊、建筑啊、水利啊，啊，天津有一个水工所，天津第一水工实验所，建立于1928年，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工实验所，啊，就在海河边上船坞那块儿啊，现在可能要拆了啊，要拆了，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再拆就拆没了啊。北洋大学的创建地，北洋大学搬了3回家了。第一回的创建地就是现在海河中学那博文书院啊，博文书院那个北洋大学的主楼没有了，文革后期拆的啊，文革后期拆的，就是现在解放南园海河中学那一片都是博文书院旧址啊。第二片地呢就是西沽桃花堤边上，现在河北工学院，现在河北工学院那儿现在还有两个楼，一个南大楼，一个北大楼，上面还有啊国立北洋工学院那个牌匾是吧，还有那个老校门，还有一个团城。那天他们红桥给我打电话，文物所说这次不错了，这个已经提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了，原来是红桥区的，结果呢这个河北工业大学在那个校中间盖了一个现代大楼啊。2000年时候中央电视台来人要拍那个片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我陪他们去到那，人家一看不说捶胸顿足也差不多，为什么连说可惜啊，他中间盖完那大楼以后整个那个历史原貌破坏了，而且人家录像的景深都没有录下来，说怎么一看门口那个匾是红桥区的什么什么那个文物保护单位，那谁也不保护啊，是吧，说太可惜了，说如果这在西方国家第一所大学那就是宝贝啊，国家的，我们历史悠久文物太多啊，近现代的就 就不当回事儿啊，太可惜了啊。所以说呢，这是第二个，这个第二个地点是什么呢？义和团时期啊，八国联军打北京不也打天津吗？就把海河中学那块占了啊，占了是德国人把它占为兵营了。占为兵营以后呢，北洋就没法办了，停了。停了怎么办呢？当时正好袁世凯呢回来当直隶总督啊。袁世凯这个脑瓜还是很现代的啊，他说这个教育得办呢，这个教育不能不办，第一所大学不能不要啊，怎么办？他说我把西沽五库，就是桃花堤旁边那个地方叫五库啊，把那个地方腾出来办大学。你光腾出来不行，就有几个盛武器的仓库呢，办不了大学。这时候我就前面介绍的那个美国人丁嘉丽啊，就是他创建了北洋啊，和这个盛宣怀一起，同时呢他是北洋的首任教习啊，在北洋大学当首任教习，又兼着呢留学的这个督办啊，所以上美国留学都是他带着去。他说啊，我去找德国人谈去啊，他美国人，他这个是这个洋人对洋人，他援引国际法啊，就把德国人口袋银子又给拿回来了，是吧？这么着在西沽五库盖房啊，办的咱们第二个校址，北洋大学堂第二个校址啊，第二校址。说这个花低矮，北韵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这是这个我们的校歌上写的，也是当时天津最有名的一段诗啊，就是指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毁了两个，一个是1928年，啊，他那个主楼带有团楼图案，主楼被大火烧掉，太可惜了，这太可惜了，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改革开放以后的拆迁，啊，在河工一进门左手，原来是他的化学讲堂。外表看像个二层楼，进去一看是阶梯教室，它是这样慢坡上去的。那个教室大家要一看，1917年建的，都是实木的讲台，讲究极了，吊灯都是那个水晶吊灯，哎，后边啊除了这个讲台以外，它那个旁边就有实验的那个桌子，哎，那个烧杯呀，那些什么。哎呀，现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这么好条件的，我还真没看过，可惜了，都当旧的全拆了，都重新规划建。所以北洋现在那边只剩了团城校门和两个大楼，其他都没有，太可惜，太可惜。天津大学这个地方是个新地方，是第三个校址。1951年解放以后，北洋大学呢被咱们这个共产党接手了，对吧？接手以后接着办啊，接着办呢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啊，国家也很重视啊，所以一直在西沽继续你办北洋大学。到了51年呢，随着国内形势经济建设需要发展啊，就进行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当然提出来说，河北工业大学和你北洋大学离着很近啊，而且你都是以工科院校为主，那怎么办呢？你们并校吧，啊，并校吧，成为一个学校得了。说成为一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呢？你叫河北工业大学不合适，对吧？叫北洋大学，人河工的同志们也不愿意。说起个新名吧，叫天津大学。天津大学这个名是从51年来的。为什么现在一说天津大学前身是北洋大学呢？因为到了哈转一年，这个天津市隶属关系又变了，天津来回变了好几次，又是属于河北，又独立啊，独立完又属河北啊，是这样。所以呢，他不属于的时候呢，人家河北省又重新恢复了河北工学院， 现在河北工学院不就在老北洋那校址吗？人重新恢复在那儿。可是你天大在这儿建了，对吧？你再想把那要回来就不可能了，对吧？只能说你天大前身是北洋，你撂到这儿了，就是南大旁边，对吧？这咱们七里台这儿，对吧？你老的校址回不来，所以我们这个历史啊丢的太多了。这就当初啊，1903年，袁世凯支持啊丁嘉丽要钱，在西沽武库建的北洋大学堂。这是南开中学。啊，大家先看一看啊，我有时候没都按这上讲，因为我讲的简单了啊，时间没那么多，是吧？先简单。这是京师大学堂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北洋大学的，刚才我又说了，培养层次呢，本科啊，本科完了，研究生送出国。那么中国的亲自第一号大学毕业文凭啊，现在它的副职件不是正件啊，在咱们天大有一个博物馆啊，它对社会开放，大家可以上网搜搜，愿意去参观大家可以去参观，就从七里台校门一进去啊，往右手有个二层小楼啊，大家可以去参观。他那个前沿和北洋部分整个的文字都是我来撰写的啊，大家可以提提意见啊。这个里边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说盛宣怀的奏折和这个光绪皇帝的批件，这个件在医史馆，我们存的那是副职件啊，医史馆的副职件。第一张毕业文凭原件在台湾，在王宠惠的后人手里。哎，咱们这个也是个复制件啊，也是个复制件，他也没交给台湾博物馆，他的家里人留着啊。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个，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学校确实是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是做出了榜样。刚才咱们说到他的人啊，我想呢给大家呢介绍几个人啊，介绍几个人。介绍第一个人呢，叫马寅初，啊，马寅初，哎，大家可能知道啊。马寅初呢，是浙江浦口的一个人，啊，他这个人呢特别有意思，啊，家里呢，过去呢。这个是做小生意的，他父亲呢是开小酒铺的。我们去浙江看到啊，咱们去这个那些叫做老城，不管是西塘啊还是南浔呢，对吧？啊，都看到他那个镇子里有好多那小酒店啊，家里办的一块门板是吧，酿点酒，就那种小酒店。但是呢孩子特别多，马寅初呢在家里排第五。马寅初排第五，这个孩子挺聪明，也很淘气。他父亲的意思呢，就让他继续呢长大了开酒店，不让他上学。啊，他就喜欢上学。小时又淘气啊，又喜欢上学又聪明。他父亲为这个事情啊非常生气，啊，就总打他。有一次打急了，这家伙，躲到鸡窝去了。没处可打，没处可藏，打他父亲，我找全家人找，找出来了，找出来了。他母亲哄他吃饭，说你得吃饭，不能让他父亲一看出来更气，接着打。这小子一看脾气也大，你不打我吗？我直接嘛不活了，说我上上海上学去，你要送我上学，我就说不送我上学，我死给你看。旁边就是江了，就奔江里去了，对吧？从江里把捞出来以后，他父亲服软了，儿子没软，父亲服软，所以父亲说：“行行行，我这个 再难我送你去。所以呢，马寅初后来就到上海去上的中学。当时一个家庭要供一个中学生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上完中学以后呢，他要考大学了。当时的大学最有名的啊，就是北洋大学，啊，最有名的北洋大学。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咱和京师大学相比较一下啊，就知道当时咱天津这大学，好家伙，真是全国首屈一指在那儿啊。当时他上这儿上什么呢？矿业课，啊，采矿冶金啊，啊，采矿冶金和洋务运动国内是最热的学科啊。矿冶四年毕业以后，啊，他开始呢送出国，啊，送出国，而且呢他考取的是官费留学美国，啊，到美国呢去耶鲁大学，耶鲁也是美国的最有名大学呀，啊，哈佛、耶鲁这都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学，也去上矿冶。上矿冶以后，他看到一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啊不懂经济不行，咱们光懂实业啊，不懂经济，最后呢人家都在经济上把钱给咱赚了，咱辛辛苦苦干了半天开矿啊什么，费了半天劲儿，最后人家拿银行就把咱钱赚了。说不行，我改，我学经济，我救国，我得学经济。所以他这个人呢就在那儿就开始读经济啊，他就转到哥伦比亚的比亚大学啊，而且呢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啊，博士学位啊。然后马寅初从那以后回国来报效祖国。报效祖国呢，这里举两个例子，就说这个人这个耿直啊。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他和国民党啊，1940年啊，这个抗日战争这个还在进行的时期啊，当时呢国内的情况就经济情况不好啊，马寅初呢在出席国民党陆军大学的这叫做这个将官班讲演的时候啊，都是高级将领啊讲演的时候，他就在那班上直接指出啊，说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财长啊，咱这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嘛，对吧，说这个孔祥熙、宋子文发国难财啊，他就骂他们猪狗不如，而且呢提出来呢要没收他们的家产啊，要把家产充公啊，充给国家啊，来呢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抗战经费问题。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在高级将领中的煽动，这个事儿影响非常之大啊。所以当时呢这个蒋介石就要约见他，蒋介石约见他，他不理蒋介石啊。后来呢这个蒋介石没办法，孔祥熙又找他说，你这样吧，那个你来当财政部长，你不说我干不好，你来当，你来干，是吧，他也不干，说这个人呢怎么也不行啊，你软的硬都不吃怎么办，干脆把他关起来，国民党他这手太生了。所以呢就派这个国民党的宪兵啊直接把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关在贵州啊西丰的军统集中营里。但是对外散布说他什么呢，说呢他去呢这个抗战前方战区考察啊，说他去那战区考察，实际把他就关起来。关起来以后，1941年马寅初60的时候啊，重庆各界开了一个祝寿会，但是这祝寿会上呢没有寿星老，这事国民党也很难堪，是吧啊。而且呢当时谁呢，周恩来呢就这个也给发了那个祝寿的那个什么了啊。完了以后周恩来就提出要营救马寅初的这个事情， 别说周总理对知识分子还真是啊，做了很多工作，解放前解放以后。42年周总理就提出营救马寅初啊，同时呢也做了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的工作啊，美国呢也出面说释放马寅初。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啊，等于呢马寅初在42年8月才被释放，但是释放出来也等于软禁在家，也不让你自由活动，属于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马寅初这个人呢，就我讲这个小故事，就说他非常有骨气的一个人。这个人这个骨气啊，不但反映在那时候，也反映到解放以后啊。这个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啊，1949年新中国建立。新中国建立以后呢，马寅初呢当了北大的校长啊，北大教授。那么在1957年的时期，马寅初呢在北大的大饭厅发表了一个讲演，这个讲演整理以后呢，就叫做人口论啊，人口论。因为我讲的顺序有点什么啊，咱们这是讲的那个什么京师大学堂比较，咱们搁后边再说吧。等会儿我把那马寅初放出来，这盛宣怀，这是那个盛宣怀那章程啊，奏章给光绪皇帝奏章。这是在博文书院啊，北洋的旧址啊，就是我说文革后期给推倒了，那个太可惜了啊。这是我刚才向大家汇报的那个4点，北洋大学的开拓性的4点啊，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啊，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是北洋的办学方针啊，北洋的办学方针。这是他参照美国大学设立的课程啊，培养的层次。这是毕业生。这是马寅初在耶鲁大学啊，小伙挺精神的啊。这个被称作新人口论啊。这个时期呢，咱们知道58年的大跃进了，是吧？大跃进了，大跃进时候呢，人多热气高，干劲大，是吧？提倡人多，对吧？毛主席就提倡人多啊，所以呢，呼应这人多啊，59年康生等人啊。就这个呼应这个观点，人多好办事的观点啊，组织大批文章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杂志上就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啊。马寅初的人口论是希望人口控制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要协调啊，但是呢这个得到了批判。这个而且呢给他挂的牌子叫做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个牌子了不得啊，咱们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啊，你挂上这个牌子那就是挨批斗的对象。但马寅初这个人骨气呢就是在这儿，他不但呢不接受他们这个，而且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重申我的请求啊，要求呢这是这样要求正式发表他这篇文章。他是这么讲的，我给念念，非常有意思。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所发表的批判我的文章很多，不过过去200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大同小异，他组织了200多人的批判，他都大同小异啊，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的啊，这也是很有骨气，是吧？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批呢啊。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批得体无完肤，反而博得心宽体胖了 说他自己尽管你忘了。所以康生他们看完以后啊，这个非常恼火啊，这个政治高压嘛，把马寅初的这个校长啊也免了。实际马寅初被迫自己提出辞呈，这校长没法做啊。但是这一免不要紧，中国人多生了好几个亿啊，而且造成了后来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是没有办法才这样搞啊，如果按马寅初的计划是不用搞独生子女政策，对吧？人口的生育是和社会发展协调进行的，你少生不等于独生。现在我们看独生啊，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是先富后老啊，它是先富裕起来社会，然后社会老龄化啊。我们现在社会是未富先老，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富裕起来了，人口已经老龄化，对吧？我看一个材料说到1912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人口，就是60岁以上的啊，包括我在座有些老先生们啊，达到多少？1.6亿啊，1.6亿啊，这个了不得呀！家庭承受不了，社会承受不了。哎，这个1979年啊，面对中国人口的沉重反思啊，人们认识到20年前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的科学性。好，一会儿说，好，谢。这个反思，《光明日报》呢又发表了啊，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的文章，为他恢复名誉，啊，这个他也非常有意思啊，他就说，当年我曾说过，《光明日报》不光明啊，《光明日报》发动那场突然袭击不光明磊落。今天《光明日报》带头呼吁为我和新人口论平反，把颠倒过去理论再搬过来啊！我还是很感谢你们的啊！就这个老先生啊，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骨气啊！这个北洋学生有骨气啊，还不止他一个。为什么？我是南大毕业的，我工作在偏大啊，我因为我的父亲是天大，从北洋过来到天大的啊，我这两边的渊源都有，我就了解这两个学校确实不同。天大培养人讲了什么？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要求这人严。你看今天早晨告我8:40啊，你要到，准备万一设备什么的啊，合适不合适？我8:30准到。为什么？天大就这样，绝不会说咱到9:40再到，9:10都不行。天大就是这，他搞工科的，他要按工程原则办事啊，这是他特点。所以呢，他这个人就死性，天大人有这点。当然现在天大学科也不一样，有管理学科等等，也丰富起来了啊。原来就是这样一个啊，老北洋的那些人特别较真儿，什么事儿啊。那么我下面呢再介绍一个人啊，徐志摩啊，叫一弯新月照东西啊，徐志摩。徐志摩大家都知道是个诗人，新月派诗人代表啊。他是呢1917年啊被北洋大学法科录取的啊。法科录取以后呢，他当时从自己老家啊，海宁的霞石镇来到北洋啊，他从这个运河云一道走过来啊，他没感到天津和他那儿究竟有太大的区别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这里边有一段话，我们知道啊，有一个他的浙江老乡叫蒋诗啊，姓蒋，蒋介石蒋啊，诗，诗歌的诗。讲师他写了一本著作叫 孤河杂冗，孤金孤的孤啊，河河海河河，杂杂家杂，冗叹冗，他在里边就评价天津啊，叫做河海金带，港岔交通啊，这个繁华颇近于洋淮，就是当时天津这个情况跟他所在的洋淮之地差不多啊。所以在他进到北洋的时候，登上桃花堤，走进运河桥啊，当时北洋是整个杨树柳树啊，啊，里边也是小桥流水啊，北洋校园里边那个小桥就跟咱传统那个木头桥是一样，就和颐和园那小红桥是一样的。这个风格一直到天津大学，这个在五六十年代，他校内的桥没有水泥桥，也都是木头的，也都是油漆栏杆的啊，雕梁画栋的小红桥啊，都是这种。他感到跟江南这个风韵没什么区别啊，而且在他学习期间呢，他总爱晚上在这个北洋桥上来回渡雾，那时是木头桥啊，不现在水泥桥。而且他们有时候同学们就在咱们这个北运河上面，北洋大学那个门口不就北运河吗？啊，桃花堤边北运河上，他们就划船玩，啊，所以他对北洋留下非常好的印象。北洋大学，他后来到了北京大学，怎么去的呢？这里又有个事儿跟大家聊几句。北洋大学啊，一开始不是我说有法科吗？他的法科像王宠惠等等这些人都是从法科出来的，这个法科办得非常好啊。蔡元培呢在北京大学当校长，北京大学也要建法科啊，但北京大学法科一直确实搞得不太好。那么呢，他在北大1916年在北大当校长以后，他呢就是跟教育部申请啊，推行大学区制。这个大学区制是法国的一种大那个教育那个学区划分模式啊，这不能介绍太多了啊，时间关系。也就是说呢，一个大区只能有一所大学啊，他说要不然留北京大学，要不然留北洋大学啊，你肯定你首都的大学不能取消啊，怎么办呢？那你北洋不行，单办工科，把法科给我。所以他把法科调到了北大啊，北洋法科是最强的。有一年我到兰州大学做学术访问，兰州大学当时这次今年我再去兰大，老先生已不在。兰大有一位老先生，当时80多岁，是咱们国家啊法制委员会的顾问，就是咱们的法律的东西啊，在颁布之前从法理上的研究要请老先生来审定的。我到那儿去以后，老先生听说我是天大去的，找到我，他的秘书搀着他找到我，我也不认识啊。老先生说：“我来看看您，问您一下，天津大学前身是不是北洋大学？”我说：“是。”他说：“如果是就好了。”他说：“我啊，这一生最崇拜的就是北洋大学的法科。”他说：“他是咱们海洋法系的创始。”所以老先生讲，现代法律出自北洋，啊，1918年啊，这个就把法科从北洋划分到了北大，是这样，徐志摩跟着学科到了北大，但到了北大以后呢，他没有在北大待，啊，他就呢出国了，啊，他就出国了，啊，出国呢就是。他去了英国，啊，他先呢，1918年呢，就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拿的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呢，1920年呢，当时追随着当时英国思想家罗素，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名，罗素到了英国，因为罗素到美国去讲学，他很受吸引，就跟着他去英国，去了英国以后，就进了剑桥大学的皇家学院。啊，皇家学院，在皇家学院学习期间，在文学史上叫做徐志摩的康桥觉醒，啊，这个 剑桥大学啊门口有一个桥啊，名叫康桥啊，他写了再别康桥啊，这个确实这首诗是脍炙人口啊，中西方都是流传经久不衰，是吧？这个有几句啊，可能我一说大家能够想起来。诗的开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啊，说到这，大家可能能引起这个兴趣了啊。时间关系，不多念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志摩在这首诗里所表现的啊，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啊，软泥上的青荇，啊，所表现的撑一只长篙啊，载一船星辉。和他在北洋时期学习的场景没有多大区别，几乎就是对那个的怀念。为什么？新月派诗人有个要求啊，绝不作诗当时有感而发，新月派要求是沉淀以后再情感爆发，对吧？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啊，走出北洋后对北洋的眷恋。那么说到他，我们再介绍一个重量级人物，这个重量级人物王宠惠。王宠惠啊，字亮筹，祖籍广东东莞，1981年生于香港。他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啊，小学是在教会小学长大的，所以他的英文底子非常好。这些老先生们我真是很佩服，我就感到我们这代人啊，因为受文革冲击啊，学问底子真差远了。因为我的老父亲原来是老新学书院出来啊，所以他那个中文底子英文底子实在没有办法啊。这个我的大爷啊，文革中被斗死的，也是新学书院出来，当时留下，因为他会八国语言。结果呢，今天说是美国特务，明天说是苏修特务，哎呀，最后没熬过文革来啊，人没了。所以呢，我就知道他们那些人底子确实比我们厚得多。我们现在比起来，感到和年轻人比啊，不可以说我们年轻的人不少。我们的外文像基础可能不如你们好，但是好多年轻同志们，你们在中文基础上不太下功夫啊，希望你们也多下点功夫。另外呢，他一方面在教会学校学英文，另外一方面家里又非常传统，四书五经这些家里是必修之课啊，所以他这个国学的底子和英文底子都非常好。1895年啊，北洋大学在香港招收第一批学生，王宠惠就被录取了啊。王宠惠还有一个哥们儿啊，是兄弟王宠佑，两个人一块儿被录取的，而且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大家啊。后来我还要提到王宠佑，他呢，王宠惠啊被录取以后，由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哟，等会儿他那个谁，那个第一张文凭因为过去了，我就不再翻到那，时间不允许了啊。所以他得到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本科文凭，法科文凭，啊，这个文凭上和我们现在的文凭不一样，啊，这个文凭上都上了哪些课程？然后你祖孙三代的姓名，要不光宗耀祖，当时确实这样，爷爷啊叫什么，父亲叫什么，你叫什么，对吧？你老师的名字啊，那真得个好家伙，得个这个大学文凭了不得啊。像他们这个还乡，那不是县太爷出来迎接的问题了，对吧？那个省长都得出来迎接啊，是吧？这个洋学生啊，中国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值钱的很，是吧？ 现在当然大学毕业生太多了，是吧？我们看看这个待业的这个进大学毕业的，是吧？这个他呢，毕业以后，1901年啊，留学美国耶鲁，啊，也是丁嘉丽送出去的首批留学生，啊，而且呢，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啊，法学博士学位。在期间，他游历了欧洲，啊，考察各国宪法，啊，而且呢，自己，啊，翻译了德国民法典，这是民事法典里最权威的一部，啊，有很多人做了翻译，但是都不成功。他所翻译的这本，啊，可以说是流传下来，是由伦敦著名的啊斯蒂芬斯书院出版。为什么说一直流传下来呢？我讲个故事，啊，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中国不是签署了这个吗？哈，打开了啊中美外交这关系嘛。他呢去台湾，尼克松去台湾时候要跟台湾提出来要见一个人，见谁？王宠惠。啊，人就问说，王宠惠先生已经作古了，您见是见不到了，说您为什么非要见他？他说，我上大学时读的教材就是王宠惠先生翻译的德国民法典。这个多过硬，到现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用的还是他的书。还有一小故事，据说梁启超这个人很有才，这是小故事啊，我没考证啊。这个字典写什么中这个汉日字典，他编汉英词词典，编完了以后看见王宠惠了，让王宠惠看看，说你看看我编的汉英词典。王宠惠拿来以后一看乐了，说你这哪里是什么词典啊，你这做一个习作都不合格。梁启超看完了夸夸撕了，从此再不提这个事情。其实这代人是确实出大奖啊。那么呢，他有很多事儿，比方说缔造共和啊，追随孙中山。王呢在美留学期间啊，正好孙中山也在纽约啊，所以他呢跟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啊，1904年他为孙中山起草了对外宣言，啊，1905年啊加入同盟会，成他加入同盟会，啊，1911年他放弃了国外的生活，啊，回来参加辛亥革命，并作为当时的副议长，派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到南京建立临时政府。而且出任孙中山的首任外交总长，孙中山特别颁发给了他金质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奖章，啊，开国纪念奖章。袁世凯呢当政以后，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民主倒退，所以他就辞去不干了，啊，到复旦大学去当那个副校长了，啊，1915年护国运动兴起，他又出任军务院外交副使，啊，1920年任民国大理院院长，1922年任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抗日期间又任外交部长，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啊，而且这里边呢，在抗日期间他做了很多工作，举俩例子，太多了啊，举俩例子，一个呢，卢沟桥事件。卢沟桥事件，当时中国军队奋起反抗啊，那么呢，日本呢就想把这个事情啊，把它曲化啊，歪解啊，但是呢，当时作为外交部长的王宠惠马上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啊，提出严正要求啊，要求他立即停止啊进攻啊，而且召会外交这个日本使馆啊，要求呢。这个他啊出面向国际进行啊解释， 不然我们像国际什么？而且他啊，游说了英美等国，促成了九国公约，强迫了呢日本啊，在卢沟桥那儿啊，恢复到事变之前之状态，就是把它稳定下来啊，使得没有一下子整个在华北能够推开，使日本的侵略。这个他做了大量工作，像这个抗日战争胜利后啊，开罗宣言签署的时候，开罗宣言签署的时候呢，一开始啊，在台湾这个领土回归问题上啊是没有引起重视，啊没有引起重视，啊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开罗啊这个美英中等都在那儿首脑开会，在这个期间。啊，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啊，草拟咱们中国政府提案时啊，就定下了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的中国领土，明确包括啊旅顺、大连、台湾、澎湖等等都应该归还到中国来啊，而且呢，他做了英美和中国官方上层的工作。啊，在这里我就不点具体人的名字了啊，才使这个问题啊明朗于天下，必须啊写明了归还到中国来啊，不然的话它可能就成为就像我们现在的说钓鱼岛这种情况了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呢，王宠惠呢在中国外交上啊，不仅是再造共和啊，为孙中山做出了贡献，而且在近代外交上啊，特别在抗日战争期间啊，他做了大量工作啊，包括争取美元。这个二使馆有大量的资料，我查了一些，在这不多说。下面说一下张太雷。张太雷啊，这个1915年12月考入北洋大学啊，在预科班先上补习，啊，1916年，啊，9月升入北洋大学的法科本科，啊，期间呢，十月革命爆发，啊，这个1918年啊，他作为北洋大学代表，参加了呢，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密约的啊游行示威，并组织这个活动。而且1919年张太雷在天津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社会建设会啊，而且呢组织学生投入了五四运动啊，五四运动。我们查在学校档案馆查到了一些资料啊，张太雷当时在学校期间作为一个学生啊，到咱们塘沽啊去参加这个基层的宣传宣讲。那时候学生，全国学生很少有这种的到民间去啊，北洋有这传统，张太雷在这儿就，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天大的博物馆里还有一张张太雷的毕业证书，他当时的名字叫张曾让啊，就曾经的曾啊，让礼让的让啊，不叫张太雷，他是革命以后叫这个名字啊。他那个证书啊，过去这个毕业证书为什么能在学校，就是说你学生先毕业走一年以后再回学校取证书，他毕业走了以后呢，从事革命了，他就没回来取这证书啊，所以他这证书在这儿。我们知道南大档案馆有一个宝贝，就是周总理入学的签到簿，是吧？但那上只有总理的一个名字啊，周恩来三个字名，其他里边没有内容。这个确实是张太雷的实实在在的毕业证书啊。这个张太雷呢，他是创立了这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是首任的书记啊，而且呢，他出任了这个前三届的这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啊，大会。后来呢，在1927年广州起义中啊，他作为总指挥啊，不幸牺牲啊，这个我也不讲太多了，时间关系啊。 再有一个人物，王崇佑，被称过中国矿藏之父，中国冶金学家啊，世界最早的替冶金专家啊，王崇佑，这就是王崇惠的兄弟，我说啊，他们俩一起考入的北洋大学，因为北洋大学的矿科也是最好的学科，也是法科完了就是矿科啊。他呢，这第一部啊矿藏专著啊替矿专著，被世界冶金界视为权威著作，历任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会长，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及后来改组的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大学奖章和美国矿业工程师学会授予的荣誉奖章，被国际上称为替王啊，王崇惠替王。下面呢，大家容易感兴趣，这个太专了是吧，还有一个人物王正廷啊，这个王正廷，这个1896年考入北洋大学二等学堂，1900年升入北洋大学头等学堂啊。他这个人呢，这个特别喜欢体育运动，在学校期间呢，他就参加了基督教的青年会啊，在那个，因为我听我父亲也讲过，他们在青年会经常打篮球啊，这个青年会呢就是对体育运动组织的非常好啊。1911年啊，他以这个青年会亚洲各国体育干事一起发起组织了远东体协，并参加了1913年开始的历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历任要职啊，并且呢是主要的赞助人啊，他有钱，主要赞助人啊，曾担任第二届、第五届、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啊。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啊。中国最早的奥林匹克员是在这儿啊，是在这儿。1924年。被推选为新中国的中华全国体育协会名誉会长啊，1933年任该会主席董事，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王正廷均担任中国代表团总领队。这里边呢，有关他这个和奥运的关系啊，内容比较多。今天时间关系，这就已经11点了，不能敞开讲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把这个已经拷给那个咱们天图了啊，大家回来可以看一看啊。他争取奥运啊，是开创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啊，这个资助这个刘长春是参加比赛啊，非常感人啊。他在上海送刘长春走的时候啊，把当时的国旗啊，咱们的这个运动会的会旗亲手交给刘长春，而且主力当时就嘱咐他为国争光，为国争光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办奥运，我当时我说我们啊，有时候天津这个研究有时社科啊，它不太聚拢啊。北京那个他们把奥运那块写得非常热闹，包括何振良等等这些是吧，天津这块呢我们就反映的少一点，其实奥运发起在我们这儿是吧，奥运第一人也在我们天津。他这个呢不讲了，我再举两个例子啊。中国现代医学创始人刘瑞恒，我这是奥运会王正廷的这个2002年蚌埠市，安徽蚌埠市啊出的一个纪念币，这个就是给他出的啊，后边这都不讲了啊。刘瑞恒是谁？刘瑞恒是北洋啊，这个1903年的学生啊，他毕业后呢也是送去哈佛读书的，后来呢他改学医，专攻医学。我如果说一个人就知道孙中山，从北京啊，从天津生病去了北京，对吧？到北京住院治疗就在和谐， 就在协和啊，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当时的院长就是刘瑞衡，啊，刘瑞衡。我再说两个人，北师大搞一百年校庆，一百年校庆时候有两个人物，一个叫做呢李建勋，一个叫齐碧婷，是他们学校的创始人和掌教人，中国师范教育开创者。是谁呢？李建勋是1908年北洋师范班毕业的，北洋大学师范班毕业的，啊，而且呢，他是和陶行知并称南陶北李的，当时民国的两大教育家之一，啊，另外还有一个齐碧婷，齐碧婷是1907年，啊，考入北洋大学呢，他师范班的，啊，09年毕业的。而且毕业以后去日本留学，到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啊毕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啊，这个回来参加辛亥革命，啊，也是咱们师范教育的创始人。我举这例子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天津近代教育在全国确实是一个领先的位置。很多全国的这些教育的头儿，我们一看都能从天津抽出来，啊，都能从天津抽出来。刚才我说一句，水产教育百年，说哎呦哪还有从天津啊？天津北洋大学当学生创办的，是吧？这是医学教育，是吧？咱们看看师范教育啊，这个确实，我说中国近代教育看天津这句话，不是大话，是吧？不是妄谈，是历史之事实。其实呢，我这个原先还准备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京师大学堂，啊，一部分就是山东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我原想通过这个比较，啊，更加看出天津教育的先进性，啊，没有时间了，我只把京师大学堂和刚才这个老先生啊，这个给的这个条子回顾一下。京师大学堂。1898年建立后就叫京师大学堂，它是国家啊要求建立的一所大学。它这所大学两个职能，一个职能是高等学府，另一个职能是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它的这个职能实际是什么？是清末国子监职能的延续，对吧？国子监就俩职能，对吧？是这个的延续，啊。而且他在那个时期，他所办学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因为这种中体西用，他的学生什么，都是那种候补京官呢，在北京啊，就说我要补缺怎么办呢？闲着呢，在北京进京师大学堂。所以他当时都是这些人，这些人的目标是什么？我等着去科举，我等着去补官。所以他当时的所开的课程。啊，虽然大学堂章程列了那么多现代课程，但是开的没有，开的主要的还是经史子集，啊，而且他的教师现代的没有到位，大多数还都是那些老儒，啊，在那种情况下，他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培养出了一届什么预科生。京师大学堂一直到什么时期？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啊，进行改革，提出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来，啊，北京大学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封建的那种根底，啊，为什么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在北大起那么大的反响？反帝反封建，北洋大学也参加了，而且也很支持北京啊。我们看五四运动一放出来那片子，就是北洋大学堂的校旗，是吧？只有那张片子。但是北洋学校内部并不激烈，就因为北洋本身就不是一种封建学校，而北大当时反封建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是他一个脱胎换骨变为现代大学的过程。我们光看五四运动，说北京五四运动那么热闹，北京大学怎么参加那么多学生，那么什么？ 这和它的内因变化是有关系的啊。那好吧，耽误这么几句再说说这个问题啊。这个庄老师啊，庄先生提出来呢，就对钱学森之问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这个钱学森呢，在弥留之际，在中央领导去看他的时候啊，就提出来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来。那这个问题不光是教育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啊。我们现在社会还是太浮躁太功利了啊，功利浮躁的社会出不了大家。为什么这么讲？我举个例子，我们的大学现在教育者啊，作为大学教师吧，你都有工作量的，你得带多少研究生，讲多少本科的课程啊，拿多少研究课题，完成多少篇论文，你每年都是指标化的啊。第一年完不成，考核挂那了，第二年完不成怎么样，准备下岗。在这样一种功利的情况下，你想出大家太难，大家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出的，大家是需要十年二十年长期积累才出的啊。今天说科学发展观，我们说人也要科学发展，人的科学发展是需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来实现，不是说你今天浇了明天就能长成大树，不可能，对吧？它那个大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这样急功近利培养不出来。这是从社会环境看，从教育本身看，我们的应试教育啊，应试教育给学生的是一种什么？对付考试，考试给学生观念是一种标准答案的应试教育答案，对吧？你要想考上大学，你得应付那副考卷，那副考卷上的答案是唯一性的，对吧？特别是计算机读题卡 ABCD， 你必须把那空填好了，填错一个空，涂错一个，计算机都不认，对吧？西方的现代教育着重不是这样，它不是给学生唯一答案式的应试教育，而是什么呢？首先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前几天《今晚报》上有一篇好文章，叫做“散养还是圈养”，啊，是吧？这就回答了您说的这个问题。西方教育是散养，对吧？让他个性自由发展，让他在发展的过程中去磨砺自己，完成自己的人生啊，完成自己的人生。他在这些困难中，通过这个困难的磨练啊，使他能吸取教训，完善自己。我们不是，我们现在送到幼儿园去以后，幼儿园老师先怕磕了碰了，对吧？宝贝儿都做好了啊，这一天听话，给你糖吃，水都不敢多喝，喝多了净上厕所，老是忙不过来，是吧？到小学也是，是吧？小学现在那体育活动那都是有规定的。我不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啊，我看有些坐着都我们这六十岁上下老同志，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好体育环境，对吧？我们从小就疯跑，对吧？海河游泳去，是吧？他们讲唐山地震，那渡滦河我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这岁数河里打滚没问题，为什么？谁教我们？就是大江大河里锻炼出来的。现在孩子们，哎呀，手把手的，对吧？咱们先说客观条件，你游泳得游泳池，多少教练得看着，万一出点问题，好赔不起。我们这样的一种教育， 这样一种圈养式教育出什么大家，个性没有，对吧？自然发展没有。所以我说要想出大家，在人的培养上确实也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啊。科学发展观讲啊，第一要义是发展，对吧？人得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教育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不是以孩子为本？是吧？要统筹兼顾。统筹兼顾什么呢？要全面发展，对吧？要均衡发展，要可持续发展，对吧？全面发展就是不是光是一点。我们知道木桶效应，对吗？决定木桶盛水多少，不在于整个桶里做多高，在于最短的那块板多长，对吧？有一块短板，这桶水你就盛不了满。所以我们如何全面发展，如何使学生能够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不是今天发展，而是看到长远发展。所以我们的应试教育要改变，我们家长对学生的培养观念要改变，不要像他，哎，今天就是非得要得 A， 明天必须得100，后天这样，我们就盯着孩子。我可以告诉大家，据一个资料统计，真正在社会上最后有作为的人才，不是在学校里考分最好的人才，往往是那个考分啊第二流的人才，因为他兼顾了各个方面，成绩也不错啊，身体各方面也都不错，是这样的人才。当然你成绩也不行，其他方面也不行了，成不了才啊。所以我们说要解决钱学森之问，我们既是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啊方方面面啊的问题，是吧？时间关系啊，不一定讲得好，愿意和大家交流。如果有时间呢，希望大家呢愿意找我去交流，也欢迎啊。好，谢谢大家了。我把这点翻完吧，大家愿意看看几眼啊。这是原先我想讲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教育对于我们近代史断代的作用，这个就更学术一点的啊，没有时间了啊，几种断代的说法。所以从教育角度，我们如何看待社会发展和断代问题啊？这个好，就到这儿。好，谢谢。
谢谢王老师精彩讲座，谢谢您。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下次的讲座时间的内容。咱们下周六呢，请到的是这个相声名家田立和先生为我们做讲座。然后下下周呢，就是11月27号的那个周六呢，我们请到的是单希文老师，我们讲这个声音的。